就是谈到神在旧约当中啊，是不是真的很残忍啊？愿要一直要杀死许多的人。那么这是我在许多的地区呢，很多的弟兄姐妹都问到我这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啊。在我们没有开始讨论这个问题之前呢，我们一同先做一个感恩的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要献上感谢，因为我们深知你的恩典慈爱永远长存。我们要来到你的面前，求你开我们心中的智慧，让我们来明白真道，好让我们真心的来到你的面前献上我们的感恩。求主你的宝血在我们的当中做涂抹洁净的工作。主啊，你的仆人也要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圣名，要捆绑上空的恶者。求主借着这一片的 VCD 的教导，好让我们能够扎根在神的话语上，让我们明白圣经，让我们把荣耀归给你。我们感谢赞美你，求你借着这个 VCD 的教材，主啊，也能够赐福你自己的家，好让你自己的儿女能够得草吃，能够让他们真是在神的家中欢喜跳跃，因为看见你的话语发出亮光，就使他们心中充满了盼望与喜乐。我们感谢你，把荣耀归给三一的真神，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弟兄姐妹们，在许多的地方呢，我们都碰见一个很重要的课题呢，就是许多人在读旧约的时候，他总是觉得神在旧约的里面呢杀死了许多人。那么也有人说，神在新约的里面特别讲到耶稣基督啊，他就把这个恩典慈爱啊，这个十字架的救恩啊，带到这个世界上来。所以当我们一个基督徒信了耶稣基督之后，开始读圣经的时候，读新约的时候还觉得很不错，但是我们一读到旧约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呢，在旧约的当中呢，确实也是存在着一些经文呢，讲到神如何的来差派他的仆人，特别在约书亚记的当中啊，去杀死了许多这些迦南族的啊这些外邦人。那么弟兄姐妹们，当我们去这样读的时候呢，很快的就让我们在圣经的里面做了一个强烈的一个对比。旧约好像神杀死了许多的人，神好像使用的方式是非常的严厉。那么到了新约的当中呢，耶稣基督带下了恩典十字架的救恩，好像使我们感觉到在新约的里面呢，我们的救主就像一个圣诞老公公一样啊，那么就把这个恩典慈爱不断的放在神的家里头。其实当我们有这样的一个问题的时候呢，弟兄姐妹们，一方面我们也感恩，因为当我们去读圣经的时候，我们会发出这样的问题啊，这些问题都是非常好的啊，让我们能够进入到圣经的里面，能够深入的来思考这些问题。那么我们先从旧约的里面啊，我们来看一下，那么在旧约的当中，是不是神真的很严厉，好像很残忍，就不分青红皂白的把许多的人杀死呢？啊，让我们先翻到约书亚记的里面，我们来先探讨这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好，弟兄姐妹，我们一同来看到约书亚记，请大家一同翻到约书亚记第六章啊，请我们翻到约书亚记第六章。在约书亚记的里面呢，我们看见神差派他的仆人呢约书亚带领这个以色列人就进到这个迦南地了。当以色列进到迦南地的时候，特别在迦南地的征战的当中啊，许多的城市啊，人口是全部被消灭的，人口都没有，不能够留下一个活口。那么在许多的城市的当中啊，其中在这个爱城跟这个夏所这两个城市呢，也是被全城焚烧。那么弟兄姐妹们，当我们读约书亚记从第六章开始啊，第一个我们就看见的是一个耶利哥城。那么大家都晓得这个耶利哥城啊，神就把这个城的城池呢整个把它倾覆了。那么城池里的人呢，没有一个留下活口，除了拉合啊跟相信拉合话语的那些人。那么我们到了约书亚记的第八章的时候，我们就看见爱城了。我们来看约书亚记八章二十四节啊，八章二十四节，我们大家一同来看一下，在旧约的272页。在约书亚记第八章二十四节，我来读给弟兄姐妹听。二十四节这里记载，以色列人在田间和旷野杀尽所追赶一切爱城的居民，爱城人倒在刀下，直到灭尽。以色列众人就回到爱城，用刀杀了城中的人。那么弟兄姐妹，我们看见了， 当时呢所杀死的连男带女共有12000人，就是爱城所有的人。那么弟兄姐妹们，当约书亚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呢，在约书亚记第8章26节这里记载，约书亚没有收回手里所伸出来的短枪，直到把爱城的一切居民进行杀灭。好，弟兄姐妹们，这一个爱城呢，我们看见了约书亚攻打的时候呢，在圣经的经文里面记载的非常的清楚，整个城池的男女老幼呢是没有一个被留下来的。同时在圣经里面约书亚记第八章呢，我们看第28节呢，这边又记载了约书亚又将爱城焚烧，使城永为高堆荒场，直到今日。当我们读到这些经文的时候啊，我们觉得很奇怪，为什么神要差派他的仆人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进入到迦南地的时候呢，要留下这些好像是一个战争暴力的一个行为。那么当我们读到约书亚记第十章的时候，我们看见有更多的城池，他们的人口是遭受到全部的歼灭的。我们大家翻到约书亚记第十章啊，弟兄姐妹，我们一同来看一下，在约书亚记第十章第28节，在约书亚记十章28节，当日约书亚夺了马基大，用刀击杀城中的人和王，将其中一切人口进行杀灭，没有留下一个。他带马基大王像从前带耶利哥王一样。好，弟兄姐妹，这样的经文啊，又出现在马基大啊这个地方。那么到了约书亚记第十章的时候，第30节就讲到这个利拿了。那么同样的，在约书亚记十章30节这里记载，耶和华将利拿和利拿的王也交在以色列人手里。约书亚攻打这个城，用刀击杀城中的一切人口，没有留下一个。他带利拿王像从前带耶利哥王是一样的。好，弟兄姐妹，这是在利拿的这个地方，事情呢又重新的重演一遍。那么到了约书亚记十章31节，就讲到拉吉了。那么我们大家一同来看十章31节，约书亚和以色列众人从利拿往拉吉去，对着拉吉安营攻打这城。同样的，到32节，耶和华将拉吉交在以色列人手中。第二天，约书亚就夺了拉吉，用刀击杀城中一切人口，是照他向利拿所行的。那么我们看见在利拿的地方发生同样的一件事情，在拉吉的地方又发生同样的一件事情。好，弟兄姐妹，那么我们看到另外一个城池，在约书亚记十章33节就讲到基色王。我们大家一同来看这个约书亚记十章第33节，那时基色王何兰上来帮助拉吉，约书亚就把他和他的民都击杀，没有留下一个。弟兄姐妹们，在约书亚记的里面呢，总共记载有10个城市呢，这10个城市呢，除了我刚刚所讲的这几个以外呢，到了约书亚记十章34节还包括了伊基伦，十章37节包括了希伯伦，十章第39节就讲到底比，那么约书亚记11章第11节就讲到夏所。这总共10个城市的当中，他们在战争的当中一个特点，就是约书亚进入到这些城市的当中呢，没有将人口留下一个是活口的。弟兄姐妹，当我们读到这些经文的时候啊，我们一看到约书亚记，明明的我们晓得神把迦南地已经赐给了这个亚伯拉罕的后裔，到了约书亚的时代呢，上帝就按照他的应许呢，要把迦南地赐给约书亚跟以色列人。那么为什么约书亚进到迦南地不是用一个和平的姿态，而是用这样的一个杀戮的一个战争的场面呢？那么在圣经里面就明明的记载，这是耶和华的意思，这是耶和华神要叫约书亚如此做的。所以我们在读旧约圣经的时候，就产生这个难题了，为什么神要约书亚记进入到神所赐的这个流奶与蜜之地呢？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去征服去征战呢？弟兄姐妹们，我们看见呢，当我们有这样的问题的时候，往往我们在旧约的当中就产生非常大的一个难处了。那么我们大家一同看约书亚记十一章 十四节啊，我们大家一同来读一下，在和合本旧约的277页哈，我们一同来读约书亚记十一章第十四节。那些曾依所有的财物和牲畜，以色列人都取为自己的掠物，唯有一切人口都用刀击杀，直到杀尽凡有气息的，没有留下一个。耶和华怎样吩咐他的仆人摩西，摩西就照样吩咐约书亚，约书亚也照样行，凡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约书亚没有一件懈怠不行的。所以我们看见到了约书亚记十一章十四节十五节的当中，非常清楚的让我们看见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进到迦南地，不留下一个活口，在这十个城池的当中呢，把人口进行杀灭，这是上帝的意志。好，弟兄姐妹们，我们现在呢就要开始来解释了，为什么我们读到约书亚记的时候会产生这样的一个战争，一个杀戮的场面，是不是神特别不喜欢这些外邦人呢？还是约书亚记特别喜欢这些暴行呢？其实呢这个答案呢非常的容易，并不是太难解释的。请大家一同先翻到利未记的里面，我们到利未记第十八章啊，我们先来看一下迦南人他们所犯的一个罪行。当神差派约书亚进到迦南地的时候呢，要把这些当地的这个七个大族的人灭尽的时候呢，其实呢主要的一个背景原因呢，是迦南人他们犯了非常大的一个罪呢，得罪了上帝。那么我们看见在这个利未记第十八章的当中呢，我们一同来看一下，从第六节开始呢，从第六节一直到第十九节呢，就讲到当时迦南人他们所犯的这个罪是一种淫乱的罪。我们大家一同看到利未记十八章第六节，他讲到你们都不可露骨肉之亲的下体亲近他们，我是耶和华。这边讲到露骨肉之亲的下体，就是指的不正常的这种男女的一个关系啊，是指的这种淫乱的罪。所以从第六节开始一直到第十九节啊，到二十节的时候，都是指的迦南人他们在关系的上面，男女的关系上面是犯了这个淫乱的罪。那么同时我们看到，到了利未记十八章第二十一节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也可以来看一下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经文。在利未记十八章二十一节这里记载，不可使你的儿女惊火归于摩洛，也不可亵渎你神的名，我是耶和华。那么这边讲到儿女惊火归于摩洛呢，那么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宗教的仪式呢？那么这个宗教的仪式，我们要看生命记第十二章三十一节，我们才能够明白的。请我们大家一同翻到生命记第十二章三十一节啊，我们大家一同来看当时迦南地呢这些人在宗教上面所犯的一个罪，在233页。那么弟兄姐妹找到的时候，我们一同来读一下，在生命记十二章三十一节这里记载，你不可像耶和华你的神这样行，因为他们向他们的神行了耶和华所憎嫌的、所恨恶的一切事，甚至将自己的儿女用火焚烧献与他们的神。那么这个儿女呢惊火呢归于摩洛呢，这是一个异教一种奉献的仪式，换句话说呢，就是把自己的儿女杀死献人祭呢，献给这些假神。所以弟兄姐妹们，当我们了解这个迦南地所发生的这些宗教上的一个邪恶的罪的时候，我们就逐渐的能够了解神要差派约书亚去要除尽那个地的人，其实是一个洁净的问题啊。那些人他们犯了大罪，得罪了上帝。那么我们看见这是第二个迦南地所犯的罪，他们献人祭献给假神，献给偶像。那么第三个在迦南地的一个大的罪呢是什么呢？我们再翻回到利未记十八章第二十二节，我们再来看一下，在利未记第十八章二十二节啊，找到以后我们来看一下，在十八章二十二节这里记载，不可与男人苟合，像女人一样，这本是可憎恶的。所以第三个迦南人所犯的大罪呢是同性恋的罪。这个同性恋并不是今天才有的，这个同性恋呢其实在旧约的当中呢就已经有了。那么神对这个同性恋这样的一个大罪呢，有他圣洁公义的一个审判的标准。那么我们看见第四个 那么在迦南人的当中呢，还犯下了一个叫做兽性恋的一个大罪。请大家翻到利未记18章23节，我们大家一同来看一下。这边说，不可与兽迎合，玷污自己，女人也不可站在兽前与他迎合，这本是逆性的事。弟兄姐妹们，这就是所谓的兽性恋啊，在迦南人的当中，这是非常普通，非常啊，好像视为是很正常的一种事情。但是在神的眼中呢，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罪恶，所以神要除灭这样的一个罪恶。那么我们看见呢，这四个大罪呢，淫乱的罪、献人祭给偶像、同性恋、兽性恋呢，假如今天存留在今天我们的社会的当中，我相信今天我们基督徒啊，今天这个社会的道德标准啊，都不能够接纳的。所以我们看见，这就是在旧约的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背景，这些迦南人的犯罪以至于得罪了上帝，神就要借着他的仆人约书亚的手呢，进入到迦南地，将这些犯罪的人呢实行审判。那么我们看见呢，第三大点了，那么对于迦南人他们所犯的这些罪呢，耶和华神对以色列人他的选民呢，就有一些非常郑重的警告了。那么我们大家一同看到利未记18章第3节啊，第三节，在利未记18章第3节这里记载，你们从前住的埃及地，那里人的行为你们不可效法，我要领你们到了迦南地，那里人的行为也不可效法，也不可照他们的恶俗行。那么我们看见，这是神的一个警告了，警告他的选民以色列人，在埃及地这些恶俗呢，你们不要行；到了迦南地呢，这些迦南地的恶行呢、恶俗呢，你们也不要去遵行。神要让以色列人能够被分别出来，能够让他们呢，在生活上能够来荣耀神。所以我们看见，这就是在圣经的当中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记载。那么我们看见到了生命记第7章，我们大家来读一下生命记第7章，请大家翻到生命记第7章啊，我们同样的来看到这个相关的一个问题。那么到了生命记第7章的时候呢，我们就看见了第二点，神就教导以色列人，你要赶出迦南人。我们大家读生命记第7章第1节啊，大家一同来看一下。在生命记7章第1节，耶和华你神领你进入要得为业之地，从你面前赶出许多国民，就是赫人、格加撒人、亚摩利人、迦南人、比利许人、西魏人、耶布斯人，共7国的民都比你强大。所以我们看见在第二点呢，神就对以色列人呢，告诉他们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这7族的人，那么要把他们赶出去的。那么这7国的人，赫人、格加撒人、亚摩利人、迦南人、比利许人、西魏人、耶布斯人，是迦南的7个大族啊，可以讲说是代表整个迦南地的民族。所以我们看见第二个呢，上帝呢就告诉了整个的以色列人呢，这7国的族，这个迦南人，他要被赶逐出去的。那么我看见第三点，在生命记第7章第2节的当中呢，耶和华神呢就吩咐以色列人呢，要击杀灭绝尽尽。那么请大家一同来读生命记第7章第2节，这里记载，耶和华你神将他们交给你击杀，那时你要把他们灭绝尽尽，不可与他们立约，也不可连续他们啊。这是第三点，神对以色列人他的选民的一个非常郑重的一个交代。第四点很重要的，神对以色列人他的交代呢，第四点就是以色列人不可跟这些外邦的人有婚姻的关系。请我们大家一同来读生命记7章第3节，那么这里记载，不可与他们结亲，不可将你的女儿嫁他们的儿子，也不可叫你的儿子娶他们的女儿。那么这个答案是为什么呢？因为非常的简单，假如有这样的一个婚姻的关系的时候呢，那么到了第4节，神就说了，因为他必使你儿子转离不跟从主，去侍奉别神，以致耶和华的怒气向你们发作，就速速的将你们灭绝。那么我们看见在婚姻上呢，神要以色列人保持圣洁啊，不要把这个拜偶像的这些民族呢，啊，这些异教风俗这些恶俗呢，带到这个圣洁的民族的当中。那么我们看第5个，那么神对以色列人就有一个警告跟交代了， 第五点，在申命记七章第五节这里就记载了，要以色列人去拆毁偶像跟祭坛。我们大家一同读申命记七章第五节，我们来看一下。你们却要这样带他们，拆毁他们的祭坛，打碎他们的柱像，砍下他们的木偶，用火焚烧他们雕刻的偶像。所以我们看见呢，耶和华神呢用这五大点呢去教导他的选民以色列人。那么这个原因呢就在第六节的当中了。我们大家一同读申命记七章第六节。他说，因为啊，你归耶和华你神为圣洁的民，耶和华你神从地上的万民中拣选你，特作自己的子民。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看见呢，这个以色列人是圣洁的国民，是君尊的祭司啊。神要让以色列人在迦南地呢过圣洁的生活，有君尊的祭司的样式。所以当以色列人进到迦南地的时候呢，神就定义要把这迦南族七个大族呢要赶尽呢，要灭绝的。那么我们看见呢，当我们读这些经文的时候，我们已经明白这个原因了。原来约书亚进到迦南地呢去除灭这些当地的迦南人呢，其实是迦南人的犯罪。那么我们看见，那是不是上帝呢没有给迦南人机会悔改呢？是不是神一看见迦南人的罪就立刻的要求约书亚进到迦南去把他们全部杀死呢？其实这个答案在圣经的当中也是有答案的。弟兄姐妹们，我们就看见其实神的恩惠啊也是在外邦人的身上。当迦南人在犯罪的时候呢，并不是说他们没有机会来认识这位独一的真神。在创世纪的里面，我们看见14章第18节，我们大家一同来看一下。在创世纪第14章第18节啊，我们找到，我们一同来看一下。我们都晓得，当亚伯拉罕呢他征战完毕之后呢，他就回来的时候呢，当时有两个王出来在撒维谷来迎接亚伯拉罕，其中一个是索多玛王，另外一个就是撒冷王麦基洗德。在创世纪14章第18节当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记载了。这个14章第18节这里记载，又有撒冷王麦基洗德带着饼和酒出来迎接他，他是至高神的祭司。那么我们看见这个至高神的祭司呢，就是指的他是神所差来的一位非常特别的一个人物。到了新约的里面，就用麦基洗德他没有族谱呢来预表了耶稣基督啊，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等次，是一个大祭司啊，一个高级一个祭司的一个等次。那么我们看见这个撒冷王呢，撒冷就是平安的意思，撒冷王麦基洗德呢，其实神当时呢就把他设立在当时的这个迦南地的。所以我们从创世纪第14章第18节的当中，我们就看见当时的迦南人其实是有机会来认识这位独一的真神耶和华。那么我们同时呢看见，当上帝要毁灭耶利哥的时候呢，耶利哥城的人全部都毁灭了，但是却有一个人呢，就是妓女拉合呢，因着相信神的缘故呢，他得到了拯救，因着信心呢就进入到神的家中。我们大家一同翻回到约书亚记的里面看见啊，我们看约书亚记第二章，大家一同来读一下约书亚记第二章。那么我们看见了，当约书亚差派两个探子到耶利哥的时候呢，在约书亚记第二章的当中就记载了，当时这两个探子就被妓女拉合所收纳了。那么当时这个妓女拉合就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见证。在约书亚记第二章第八节那里记载，二人还没有躺卧呢，女人就上房顶到他们那里，对他们说，我知道耶和华已经把这个地赐给你们，并且因你们的缘故我们都惊慌了，这地一切的居民在你们面前心都消化了。那么第十节我们就看见呢，这个拉合呢就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见证。他说，因为啊，我们听见你们出埃及的时候，耶和华怎样在你们面前使红海的水干了，并且你们怎样带约旦河东边的两个亚摩利王西宏和噩将他们进行毁灭，我们一听见这些事心就消化了，因你们的缘故并无一人有胆气， 耶和华你们的神本是上天下地的神。所以我们看见当时呢，虽然耶利哥城呢啊，这些城市的人呢都被神所毁灭，但是我们却看见呢，这个妓女拉合呢，虽然她的职业不好，但是却因着她的信心呢，却蒙到了拯救。所以我们看见呢，神的恩慈啊，还是在外邦人的当中。不过呢，这些外邦人呢，他们需要用信心呢、啊、来回应上帝在他们身上的恩典。那么我们看见到了约书亚记第九章的时候呢，发生了一件非常奇特的事情啊，就是基遍人他们设了诡计呢，到约书亚的面前去炸墙。那么这是在约书亚记第九章的当中呢，我们看第三节，约书亚记第九章第三节啊，这里记载基遍的居民听见约书亚向耶利哥和爱城所行的事，就设诡计呢，假充使者，拿旧口袋和破裂缝补的旧啤酒袋驮在驴上，将补过的鞋穿在脚上，把旧衣服穿在身上，他们所带的饼都是干的，长了霉的。他们就到基甲的营中见约书亚，对他们和以色列人说，我们是从远方来的，现在求你与我们立约啊。弟兄姐妹，我们看见这个基遍人啊啊，他们因为看见了这个见证，他们心中害怕，但是呢，这些外邦人就用了一个不是很正当的手段，用诈骗的方式呢，他们愿意来求和。那么在圣经的里面记载呢，我们看见约书亚就跟这些人立约了。到了约书亚记第九章，我们看十五节，于是约书亚与他们讲和，与他们立约，容他们活着，众人的会众的首领呢也向他们起誓。后来这个基遍人虽然被发现是诈墙，但是因着约书亚跟他们讲和，与他们立约的缘故呢，这个基遍人呢也是得到恩典。就在这样的一个迦南地的征战的当中呢，基遍人这个民族呢，这一小支的民族就被存留下来。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从旧约的里面我们看见了神对迦南人的罪是有非常严厉的一个审判，那么但是呢，神却在这个审判的当中呢也有恩典，也有出路的，就是他们愿意强服的时候，愿意用信心回应神的恩典的时候呢，那么这些人还是能够在这些征战的当中呢生命得以存活。所以当我们看见约书亚记很多的城池被啊这个两个城池被焚烧，许多的城池人口被进行除灭的时候，我们不要忘记了，其实在圣经的当中呢还是记载了神的恩慈在这些人的身上。那么我们大家一同来看，在神的恩慈的里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也是我们一般弟兄姐妹疏忽的，就是神的忍耐了。当约书亚进到迦南地的时候，当约书亚奉耶和华的神啊旨意去把迦南的七个族进行杀灭的时候，这件事情其实神早就告诉了亚伯拉罕。请我们大家一同翻到创世纪的十五章，我们来看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预言，在创世纪第十五章。其实神的仆人亚伯拉罕呢，很早就得到了这样的一个预言，在创世纪第十五章十五节到十六节，弟兄姐妹找到的时候，我们一同来读一下，请读。在十五节说，但你要想大寿数，平平安安的归到你列祖那里，被人埋葬。到了十六节的时候，就讲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预言，到了第四代，他们必回到此地，因为亚摩利人的罪孽还没有满盈。弟兄姐妹们，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预言呢、啊。原来神呢给迦南人有四代的机会悔改，在旧约里面呢，一代呢通常我们视为是一百年。换句话说呢，神给迦南人当时有四百年的机会呢，让他们悔改。所以这是神的一个忍耐，神忍耐迦南人，神知道迦南人犯罪，但是直到亚摩利人罪孽满盈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呢，约书亚才带领以色列人进到迦南地，把迦南地的民族呢进行除灭。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看见呢，在这个除灭之前呢，神忍耐了当时的迦南人有四代的机会，神是一个忍耐的神。在罗马书的里面呢，三章二十五节啊，这里记载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 假如上帝不忍耐人的罪的话，人一犯罪，那么就立刻会遭受到神的审判，那么没有一个人可以存活。但是神在他的属性的里面有一个忍耐的属性，他愿意人回到他的面前，悔改的心神都接纳。所以在旧约的当中呢，神就用世代的机会呢，让迦南人有机会悔改。那么弟兄姐妹们，我刚刚说了，在迦南地的有撒冷王麦基洗德，他是至高神的祭司，同时呢有许多的见证呢围绕在迦南地民族的当中，他们有机会悔改的。神就用这样的一个恩慈，这样的一个忍耐呢，对待了迦南人有400年的机会。所以当这个400年的时间一过去的时候，神的审判来到，神的审判是不打折扣的。所以当约书亚进到迦南地的时候呢，他就奉耶和华的旨意呢进入到迦南地，然后来除灭这些犯罪的民族。那么我们看见呢，在这一个非常重要的整个的行动的当中呢，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结论呢。弟兄们姐妹们，这个结论到底是什么呢？就是其实神做事的法则是先恩典后审判，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属灵的法则。那么我们看见这个先恩典后审判呢，当亚当夏娃犯罪的时候呢，上帝就用在亚当夏娃的身上了。亚当夏娃犯罪了，在伊甸园的当中呢，耶和华神就启示了这个救恩之法。我们一同翻到创世纪第三章，我们来看一下。那么在创世纪第三章，在圣经的里面，我们一同来看第十五节。在创世纪三章十五节，当亚当夏娃犯罪的时候，耶和华神就开始启示这个救恩了。他说，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啊，这就是指着耶稣基督啊，他要道成肉身，并且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第三天复活，要败坏那个掌死权的。那么我们看见呢，同时在创世纪第三章第二十一节，我们过去也曾经讲到，在伊甸园的里面呢，耶和华神就为亚当和他的妻子用皮子做衣服给他们穿。所以这一个救恩的启示呢，那么这个皮子是预表耶稣基督的。那么我们看见呢，这样的一个启示呢，当亚当夏娃犯罪的时候，在伊甸园的当中，神不只用话语来启示出来，同时神也用一个行动啊，亲自用这个皮子呢，让成为一个衣服呢，让亚当夏娃呢啊能够来穿。所以用这个行动，用这个话语呢，把这个恩典呢放在人类的当中。所以当他们得着这个话语，并且穿上这个皮子的时候呢，接着在创世纪第三章后面呢，就记载他们就被赶逐伊甸园。所以我们看见神做事的方法是先把恩典恩慈放在犯罪的人的身上，那么接着才执行审判的。那么弟兄姐妹们，在创世纪的当中，同样的这样的一个神做事的法则呢，是不断出现的。我们大家一同翻到创世纪第六章第三节，同样的事情呢发生在上古的时代。到了创世纪第六章的当中，我们就看见呢，当时的人呢，他们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都是恶。那么神的儿子们呢，与这个人的女子们呢，就随意挑选了为妻呢，他们就犯了这个淫乱的罪。那么我们看见在创世纪第六章呢第三节就讲到，耶和华说了，人既属乎血气呢，我的灵就不永远住在他的里面，然而他的日子还可以到120年。那么弟兄姐妹们，我们看见当人类犯罪的时候，在上古的时代，上帝就用120年的机会让当时上古的人有机会悔改的，同时也呼召了挪亚出来能够造一个方舟。挪亚是一个传义道的，能够让上古人在这120年的时间，他们能够来听到神的仆人挪亚来传讲这个天上的福音。所以弟兄姐妹们，当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设置的时候，很明显的这是一个恩典在前审判在后的一个设置。当120年的恩典时期结束了以后，上帝的审判来到，那么大洪水来到的时候，没有一个人可以逃脱这样的一个审判。弟兄姐妹们，神对犯罪的人审判的法则是一样的，那么神对他的选民以色列人同样的也是用这样的一个属灵做事的原则呢去对待他的选民。 那么我们都晓得以色列人呢，当他们被选召出来成为神的选民之后呢，以色列这个民族呢并不是在每一样事情都能够荣耀神的。那么到了列王记下第17章的时候呢，就记载了当时的北国以色列呢就犯了许多的罪。那么在列王记下第17章，弟兄姐妹们，我们看见呢，从第七节里面呢就开始记录了这些罪了。那么从第七节一直到第18节啊，这里面就记载了当时以色列人这个北国叫做以色列国啊，北国，那么他们所犯的这些罪。那么这些罪到底是什么呢？我们稍微来看一下，在列王记下17章和合本482页，在第七节说，这是因以色列得罪那领他们出埃及地脱离埃及王法老手的啊，这个耶和华他们的神，去敬畏别神，随从耶和华在他们面前所赶出外邦人的风俗和以色列诸王所立的条规。那么我们看见第一个，以色列人不去敬拜独一的真神，他们去敬拜偶像，那么随从别神，所以他们在属灵的上头得罪了上帝。那么我们同时也看见呢，在以色列人呢，在许多的地方呢就立下柱像跟偶像了。在第十节这边讲到，在各高岗上各青翠树下立柱像和木像，在丘坛上烧香，效法耶和华在他们面前赶出去的外邦人所行的，又行恶事呢，惹动耶和华的怒气，他们侍奉这些偶像。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就看见了以色列人他们犯了属灵的大罪，那么他们呢并不来敬拜独一的真神。那么我们看见当以色列人呢他们犯罪的时候呢，神是不是立刻就把他们除灭呢？不是的，上帝就差遣了先知呢跟以色列人来说话。所以我们读在旧约的当中，有一位先知叫做何西阿，这个何西阿呢是神差派出来向北国以色列人来说话的。那么这个何西阿呢，他就向北国以色列呢做出警告，因为若是以色列人北国以色列人不悔改的时候呢，神就要来除灭他们。所以我们看见呢，先知何西阿呢，神就命令他去娶了一个淫妇作为妻子，用这样的一个婚姻的关系呢来表达整个北国以色列跟上帝的关系是一种不正常不圣洁的一个关系。所以弟兄姐妹们，到了主前722年的时候，神的时刻来到了，实际上这个耶和华神呢就用亚述帝国呢去毁灭了北国以色列。那么同样的，南国叫犹大国了，这个犹大国也同样的啊，其中有许多的王也是不敬畏耶和华的。所以到了主前586年呢，耶和华神就差遣了他这个尼布甲尼撒王呢进入到这个南国犹大，把南国犹大呢掳到外邦总共70年。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看见这个先恩典后审判的原则不只是在外邦人的身上，其实在旧约的当中也在选民以色列人身上，神都先差派先知来做警告的工作，当时候到的时候呢，神的审判就来到。今天我们在世界上，我们在新约的当中，这个属灵的原则呢也是在教会的里面。弟兄姐妹们，我们在新约的当中，我们看不见这样一个大的审判，但是并不代表上帝不审判，只不过是神先把这个恩典这个时刻呢放在今天的教会的当中，放在这个时代的人的身上。所以我们看见在彼得前后书三章第九节到第十三节这里就记载了，在彼得前后书第三章在第九节第十节的时候，他这里就记载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因为神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但主的日子要像贼来到一样，那日天必大有声响废去，有形的物质都要被烈火消化，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烧尽了。所以我们看见在彼得后书三章第九节第十节的当中呢，同样的有这一段的经文来描写今天这个审判不是不来到，乃是神的一个宽容，其实也是神的一个忍耐。当时候到的时候呢，那么这一个审判是严厉的，是厉害的。所以当我们读到七年的大灾难当中呢，弟兄姐妹们，我们都记得在 七年的大灾难的当中呢，世上有三分之二的人将要被剪除，这个是记录在撒加利亚书十三章第八节的当中。那么我们看见，这就是今天呢，我们读新旧约的时候呢，我们不要对神做事的方法在旧约跟新约有任何的啊一个好像不同做事的方法，其实不是的，神是独一的神，神的一个属性呢是永不改变的。但是呢，我们看见呢，在旧约的当中，只不过是一个 shadow， 用许多的审判放在这些外邦人身上，放在以色列人身上，这是一个 shadow。真正的一个大的审判是在新约的当中。当新约教会时期、恩典时期结束了以后呢，一个大的审判、严厉的审判呢，同样的还是会临到这个时代的人。所以弟兄姐妹们，当我们去读这些新旧约经文的时候呢，我们再也不要认为旧约当中呢神做事的方法好像非常的残忍，而在新约的当中好像没有这些审判，其实这都不是正确的答案。那么我们看见呢，在神做事的法则的当中，我们就看见这个公义了。神是公义的神，因此神的公义呢就带出神的圣洁。神要按照他的公义的标准、圣洁的标准对人类呢施行审判。所以当人类犯罪的时候呢，神必定会审判人的，因为神是公义，神是圣洁的。当人犯罪的时候啊，这位耶和华神他不能说不审判人，但是神也是慈爱的，神也是拯救的神。所以我们看见按照上帝的慈爱呢，神愿意人能够悔改到他的面前。所以因着这样的一个属性呢，那么神就很久的忍耐，他的忍耐呢就赐下了这个恩典时期。所以弟兄姐妹们，当我们今天在这样的一个恩典的时期好像看不见上帝的审判的时候，并不代表神不审判，不过神先把这个恩典放在人类的当中。那么我们看见呢，神要审判罪人，但是神却爱这群罪人。在这个整个的新旧约的当中呢，就产生上帝的智慧，这个智慧呢就是十字架了，因为十字架就是神拯救人的智慧。那么我们今天呢靠着十字架呢，我们可以得到恩典，但是这条十字架的恩典的道路呢，却是耶稣基督先为我们这一群罪人付上了这个审判的代价。因着他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付上了这个审判的代价，所以这个恩典今天才能够流到这个世上，今天我们才有机会靠着相信耶稣基督是我的救主，我们能够免除上帝严厉的审判。所以弟兄姐妹们啊，今天我们非常感谢神，先恩典后审判，这是神在新旧约当中做事的一个法则。今天我们基督徒已经在恩典的当中了，我们要感谢神，因为这个恩典是耶稣基督为我们先受了审判，我们才能够先得恩典。今天在世上的人也同样的能够享受这个十字架的恩典，只要他们来到上帝的面前，接受耶稣基督是他们个人的救主，并且认罪悔改，他们一样的能够得到这个恩典。那么假如今天在世上的人能够享受这个恩典的时期，并不代表将来没有审判。若是他们不接受耶稣基督作为他们个人救主的话，这个恩典的时期让我们有机会接受耶稣基督救恩的这个时期一结束了以后呢，那么这个审判是严厉的，好像在旧约的当中呢，神用120年的机会给挪亚洪水那个时代的人，神给迦南地有四代的机会，400年的机会让他们能够来相信神，认罪悔改。当这些时间过去的时候，恩典的门关了以后呢，上帝的审判同样的是严厉的，是不打折扣的。所以求主今天呢，借着这一段的啊讲章呢，能够来帮助我们在这个课程的当中能够调整我们啊，让我们看见神做事的法则永不改变，而要改变的是我们这一群有罪的人，我们要先认罪悔改，回到他的面前，他的恩典慈爱必定永远在我们的身上。我们一同做一个感恩的祷告。天父，我们要来到你的面前献上感谢，因为我们知道你的恩典确实够用，在新约在旧约的当中，你都是先把恩典赐给世上这些罪人，你要他们能够回到你的面前认罪悔改。当我们认罪悔改的时候，你的慈爱就要放在我们的身上，你的拯救就永远在我们的身上。我们谢谢你，求你借着今天我们所传讲的能够改变我们对旧约的看法， 并不是耶和华神是一个严厉的神，而是迦南人不愿意来接受上帝的慈爱。哦，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求你今天也帮助我们。我们若是在座的还有没有人能够接受耶稣基督是作为他们个人救主的，求主也借着这段的经文，你来帮助我们能够回到神的面前，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个人的救主，让我们能够得着真正的平安，真正的恩典。求你赐给我们力量，让我们今天读新旧约的时候，我们知道你的启示是一致的，你的属性是永不改变的，而要改变的乃是我们，我们要认罪悔改来到你的面前，你的恩典跟慈爱必定常常在我们身上。我们真是要求你借着这一个这个课程来帮助我们拿掉我们对旧约的一种错误的看法，让我们能够竭力的回到圣经的当中，让你的话语能够被释放出来。求主帮助我们，我们把荣耀归给三一的真神，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